到二十九節，我哋讀嘅係和合本嘅版本。請聽我讀出《使徒行傳》二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九節。保羅這樣分數，菲斯都大聲說：保羅，你癲狂了吧！你的學問太大，反叫你癲狂了。保羅說：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癲狂，我說的乃是真實明白話。王也曉得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膽直言，我深信這些事沒有一件向王隱藏的，一刀不是在背地裏做的。阿斯基帕王，你信先知麼？我知道你是信的。阿基帕對保羅說：你想稍微一勸我，便叫我作基督徒啊？保羅說：無論是小勸是多勸，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個人，就是今天一切聽我的，都要像我一樣，只是不要像我有這些鎖鏈。我哋今日好歡迎有我哋嘅國語傳道簡鳳慶傳道喺我哋當中為我哋證道，佢嘅講題係《癲狂人生》，請簡傳道。
弟兄姊妹早晨，咁咧我今日已经系第三场讲道，我把声咧其实开始有少少沙沙地，咁啊希望都有主嘅恩典喺当中。咁咧就大家记唔记得我哋今年嘅年题系乜嘢啊？教会，即刻望下先。同奉差遣啊，咁咧而嚟紧咧，我哋十一月咧又有呢个嘅差传年会，咁差传年会第几届啊？第三十届系啦，即系感谢神啦，即系我哋咧从三十年前，我哋每一年咧都有机会有差传年会，去多啲认识呢个世界嘅需要吓，让我哋咧即系都系睇重上帝嘅心意，因为上帝系希望万民得着呢个救恩，让我哋咧都学习好似今日保罗嘅，我今日分享嘅信息，保罗嘅生命啊，一个疯狂癫狂嘅人生，让我哋一齐首先祷告先啦。亲爱天父，我哋多谢你俾我哋能够可以认识你。天父，我哋知道真系我哋认识咗你之后，我哋生命改变，我哋睇嘅嘢、做嘅嘢已经同以前好唔同。在人嚟讲，可能我哋都系有啲疯疯癫癫，但主，我哋知道我哋今日嘅改变唔系因为我哋自己可以能力做得到，你系上帝，你帮助我哋改变我哋。在看这个世界，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是不一样。神啊，我们多谢你，我们感谢你，也都提醒我们，除了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上面需要更新之外，我们也都要遵照上帝你的吩咐，去更多认识了解这个世界的情况和需要，让我们真的能够将耶稣那个大使命的吩咐真是活出来，使万民去作主的门徒。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同奉差遣不是一个的口号，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有一个使命，我们不单止要同附近的人去传福音，也都要同远处的人传福音。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接下来去这个差传年会的主题是敢于跨越，让我们首先跨越我们内心的恐惧内心的不安，让我们能够可以为主可以疯疯癫癫的做一场精彩的人生，让主你见你面的时候，你说我们真是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我们真是愿意将主你的教导实践出来，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求你帮助我们，我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一起崇拜，一起聆听你的话语，以下的时间交上给你，愿你亲自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激励。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而求，阿们。咁举世闻名的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即是西敏寺，大家有没有人去过啊？咁呢个教堂呢，其实呢就係喺即係呢个1998年嘅时候，就喺西面呢嘅大门呢上面整咗十座嘅雕塑。而呢十座嘅雕塑呢，就唔係昔日古代嘅圣徒，而係呢一个嘅20世纪为主殉道嘅当代圣徒。 当中有西方人，亦都有东方人，包括我们所熟悉的德国籍的潘霍华神学家和牧师，他为了抵抗这个纳粹政权，以叛国罪就在1945年是被判死刑。而美国的黑人民权领袖这个马丁路德金在1964年的时候又获得这个诺贝尔奖项，但是1968年四年之后就遇刺身亡。咁而唯一嘅一个中国人呢，就係呢个云南苗族牧师王志明牧师啦。佢喺文化大革命期间呢遭受逼迫，1973年嘅时候喺批斗大会入面呢遭枪决，枪决嘅时候舌头已经被刺刀绞碎。文化革命之结束之后呢，中央就拨乱反正啦。於是喺1980年嘅时候，政府就为呢个嘅王志明牧师公开平反，并且咧系为佢修建坟墓，成为咧喺呢个嘅文革入边殉道得到公开纪念嘅少数基督徒。呢啲为主殉道嘅信徒咧，虽然嚟自唔同嘅民族，但系咧都有个共通点，就系咧有团福音嘅火，愿意为主豁出去。或者我讲得文雅一点，就是愿意为福音燃烧至生命最后一刻。有基督徒愿意为主牺牲，也都有一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好像一些食物咁，冇温度、冇热力的情况底下咧，变得僵硬。圣经启示录非常清楚的话俾我哋听，神是厌恶那些不冷不热的信徒噶。我哋一起读启示录的3:15-16啦。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因为你好像温水，不热也不冷，所以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可见呢，神是极之不喜悦这种状态的基督徒。在美国牧会的有个福音派的牧师叫做史提文，他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衡量了基督徒信仰是不是不冷不热的十大标志。盼望我们都自我省察，脱离这种的状态，成为真正火热甚至愿意为主癫狂的信徒，以致整个的教会仍然继续在世可以为主发光发热。那衡量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的十大标志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只有在危机的时候先去寻求神，就好像彼得就你跌落水的时候，他就很简短祈了祷，讲了一句主啊救我这样。而第二方面就是很少主动的是去分享自己的信仰，而当被要求去分享的时候又感到很为难。第三方面就是希望人的认可是多过神的认可。而第四方面就是来教会扮演基督徒，一旦离开了教会，生活就跟其他不信的人是没有分别。而第五就是如果朋友发现我们是基督徒，他们就会感到很错愕了。至于第六，就是花在社交网络上的时间远比花在圣经上的时间还多。这个我都要悔改，相信我们这代人花时间在网络上一定是多过花时间在圣经上面。第七方面就是我们所携带的圣经看起来好像全新一样。第八，就是因为担心被人指指点点，所以在公共的场合就有时不愿意做这个借饭祈祷。第九，对你来说，当一个基督徒只是为了死后免受地狱之苦，从未想过要在活世在世的时候是改变自己的生命和生活方式。而第十，就因为担心激怒别人而不敢表达自己的身份和向人传福音。这个史蒂文牧师又讲到，基督徒不单只是个咸头，而是包含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同样基督教也不是一个短暂的情绪体验，而是基督徒对主耶稣基督的终身承诺。神是讨厌不冷不热的信徒，所以我们要在这两个的选择里面作出一个决定，就是我们要立定心智成为火热的基督徒，还是我们完全的脱离信仰，回复回昔日的救我生命呢？今天让我从这个保罗、主耶稣和历代信徒的癫狂，我们去学习究竟上帝想我们做一个什么的门徒。首先，我们所熟悉的保罗，他是一个对信仰非常非常认真的人，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是人家都说他癫了。 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他的表白，他自述自己是一个有教养、有学识、有地位、有道德价值观，甚至是有宗教背景一个的上等人。不过他的狂热是用来逼迫一些他认为是犯错的人。直到有一天他苦苦迫害的基督徒甚至要将他们置诸死地，但是呢神耶稣却是亲自的向他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保罗就问了，主啊你是谁啊？耶稣就说，我是你所逼迫那位的耶稣，你起来站住，我向你显现是要指派你为我工作，你要为你所遇见过的事和我将要向你所显明的事作见证。这个狂热逼迫基督徒的人是因为亲身经历耶稣，以致到他有180度的改变，除了反过来向人传扬这个已死的耶稣是主是基督之外，更加他成为了被迫害的对象，甚至是最终为主殉道。保罗的狂热和他所传的死人复活是人不能够理解的，所以就算是当时的官、当时的王，他们都不明白，而且说他疯了，你的学问太大，使你疯狂了。但是保罗呢却是勇敢的去回答，他说我没有疯，我说的都是真实的话，清醒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很简短的对话，但是值得我们去深思。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让人觉得我们是另类，觉得我们有些疯疯癫癫的呢？我记得我刚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我妈也经常跟我说，她说信耶稣回教会也好的，等你变乖一点变好一点，总之不要信得太迷了。因为那时其实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很稳定地星期日好像大家这样坐在那里崇拜，跟着我就不跟他们喝茶，于是我就被他认为我是太迷了。咁又过咗若干年啦，咁咧就我就同佢讲我要辞职去读神学，咁佢哋更加觉得咧，即系我系咪饮到咩迷汤啊咁样？但系咧，我不信主嘅弟弟啊，成日睇电视啊、打游戏机啊、出去踢波啊等等，虽然咧都被认为咧系太沉迷，不过咧佢哋又会接受嘅。咁呢啲其实我都唔觉得自己有啲疯癫。但有两件事，当我预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我想起我的生命里面有两件事，我觉得都癫癫地的。我都其中一件呢，就是我未读神学的时候呢，我就在香港呢是读了短宣中心那些晚间课程，是一些报道的课程。除了学个人报道之外呢，我们都会有实习的，我们其中呢又会去下公园去实习啊，或者是去下即是有些商场啊这样。不过呢有一天有一晚我的老师就说，我们今晚呢实习的地方呢就是在地铁，你们呢就搭地铁，就见到些人无聊的时候呢就跟他们聊天。但是呢如果你觉得他有兴趣呢，你就继续跟着他，跟到呢他真的即是走为止这样。咁我又嗰時都好乖啦，咁老師叫我做乜就做乜啦咁樣。咁試咯喎，咁有人同我傾偈，咁我傾啦。咁佢話我走啦，我落車啦。我話唔緊要啊，再傾多陣啦，跟住又同佢一齊落車。跟住呢又一路行又一路講，一路行一路講，直至呢佢真係呢要出閘啦，嘟咁樣。咁我話拜拜咁樣啦。咁我自己事后回想呢，我都觉得哇，我好似死缠烂打咁，即係好似呢一路好一路跟下跟下死跟死跟咁样。咁呢个呢即係我自己都諗返起啊，即係我自己都好似即係可能喺嗰个人嘅眼中我係有啲傻傻奸奸啊咁样，继续追呀追呀咁样。咁而另一件事呢就係即係我结婚之后呢，其实就係呢个嘅四川大地震。咁咧就其實嗰日嘅地震咧，我聽到收音機，但係因為嗰晚咧我就搭飛機去呢個嘅動物園，咁所以咧就冇乜點理啦。咁但係去到即係外面咧，咁都有睇新聞啊，原來知道咧嗰個四川大地震咁犀利嚇，好多人咧即係喺呢件事嘅當中咧即係死亡啊等等。咁咧跟住我就亦都收到我差會嘅牧師嘅信息啦，就係話咧我翻嚟之後咧，我哋隔幾日就要去四川睇下有啲乜嘢可以幫手啊咁樣。 咁我就跟住翻咗香港啦，咁隔咗一兩日，咁我就即刻又要飛啦咁樣。咁其實咧，因為啱啱結婚啦，咁又唔知點同阿爸阿媽講啦，咁啊唯有話淨係出 trip 啦，咁啊冇特別講話我去邊度咁樣。咁啊跟住咧就又要同我老公講啦，咁個老公又冇乜嘢嘅，即係知道我要我有個有個身份要去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佢咧就咕嚕咕嚕啦，當然喺個心入邊啱啱結咗婚，咁你又去一個咁危險嘅地方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去嗰幾日咧，佢都即係好即係做唔到嘢啊！佢都去講翻下，即係其實都成日好擔心啊咁樣。咁特別咧，我翻嚟之前嗰晚咧，凌晨兩點，咁佢就接到個電話喎，咁係講國語嘅喎。咁佢話一聽國語咧，就心裏一沉，咁啊以為我係咪真係喺四川出事啦咁樣。咁但係後屘咧，點不知原來係打錯咗咁樣。咁所以咧，直至到第二日咧，佢咧去到機場咧，真係接到我啦，咁佢就先至即係安心咁樣。其實我事後回想，我都覺得即係自己都係即係好似冇乜顧念佢哋嘅感受呵，即係明知嗰度好多嘅餘震嚇，咁所以咧唔敢同父母講我去嘅地方，我出錯嘅地方喺邊度。咁咧明知啱啱結咗婚，咁咧即係轉個頭就話要去一個即係由，因為其實嗰陣時除咗有餘震，嗰啲傳染病都越嚟越犀利，咁所以咧其實即係都冇乜顧佢嘅感受。咁所以咧，我臨走之前咧，我都即係講咗句嘅。咁我話如果我真係有咩事咧，咁你喊一陣好啦，又傷心一陣，你揾翻過啦。咁咧，因為啱啱結婚啫嘛，即係仲後生係咪？咁唔使嚇，即係為我咩啦咁。咁即係回想我自己都覺得啊，即係有時當睇到呢個需要，真係好想去做，但係可能喺其他嘅人眼中嚇，我哋咧係有啲傻。是有啲即係唔明白我哋點解要咁樣做。就正如咧，好似近期美國肯德基州有一個嘅政府書記叫做 Kim Davis， 咁佢因為咧拒絕遵從咧聯邦法院嘅命令，向一對同性戀人咧簽發結婚證書，於是咧佢就入獄咗五日啦。因為大家應該都知道，美國而家咧係成所有嘅州咧都係接納呢一個嘅同性戀嘅人結婚嘅。咁喺審訊嘅期間咧，這個 Kim Davis 咧就喺庭上勇敢嘅宣告，佢話 ：Marriage is between one man and one woman， 即係話婚姻係一男一女嘅事。同埋佢又講到 ，same-sex marriage is not of God， 同性婚姻並非係嚟自上帝嘅。咁佢入咗獄五日之後咧，佢就獲釋啦，重返光位啦，但係佢繼續拒絕咧係簽發結婚證書俾嗰啲嘅同性戀人，咁佢係繼續同政府打官司，繼續屢敗屢戰。啱啱過去嘅週五，佢又輸咗官司，但係佢揚言咧係繼續抗爭，永不言棄。唔知道大家聽完之後，你哋嘅感覺係點？可能咧，你哋會有同感，有時為主做一啲嘅嘢，係會有好多嘅困難，甚至係有好多嘅阻撓。無論你嘅答案係乜嘢，可能你哋都唔能夠否定嘅一樣嘢就係，我哋所做嘅，當同人哋唔同嘅時候，我哋就會受到人嘅關注，就會受到人嘅不滿。就正如好似保羅，佢因為思想行為都同其他人唔同嘅時候，就被誤會，人哋話佢瘋癲啦。保羅曾經解釋話：如果我哋瘋癲，那是為了神。原來基督的愛催逼著我們。保羅瘋狂是為了主，是因為基督的愛激勵他，催逼他，以致到他願意不計代價，以行動的去回應神的愛。在這個的《使徒行傳》20章24節，其實保羅亦都當要去耶路撒冷的時候，有人跟他講預言他將要受到捆鎖和患難，但是他卻是不以為意的這樣講，他說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到了我们今天要看的26節，保罗被人捉拿了，带到去这个亚基帕王面前受审。他不单止没有惧怕的心，而且是勇敢的去鼓励王和听审的人去信耶稣。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真是面皮够厚，不怕死，在逆境里面仍然积极的传福音。保罗果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基督徒，他拥有一个癫狂的人生，不过他不是真的癫，他是癫得很愚蠢的。他虽然劝人信耶稣，但是他知道不要好像他那样是被人戴上锁链。保罗在生死关头他仍然为着别人着想，可见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外篇提及的不求自己的益处实在不是空谈来的。那保罗为什么有一个这么疯狂的人生呢？就是因为他受到所信的主影响了。如果我们看新约呢，这个的癫狂这个字除了是用来描述这个的保罗之外，原来呢这个字也都曾经呢是用来描述过耶稣的生命的。我们看马可福音的三章二十二十一节，耶稣进了屋子，群众又聚了来，以致他们连饭都不能吃。那些和他在一起的人听见了，就出来找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耶稣一场又一场的报道大会，一场又一场的医治讲解大会，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呢他实在是不正常。我们都说是正常，是不是？因为他太忙了，忙到个地步根本不记得肚饿，也都不顾得要吃东西。在场的人看到耶稣的宗教狂热，说他癫狂，但其实他们是因为不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看这个的马太福音四章四节，那里讲到曾经其实耶稣是四十日禁食祷告，不过当这个魔鬼去试探他的时候，他仍然可以讲，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其实耶稣不单止拥有这个超乎常人的能力，如果一个真是有神托付的人呢，也都可以做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以致到令那些的属地的人呢都会觉得他们是癫狂的。耶稣是为神癫狂的始作俑者，因为他常常做了或者讲了一些人们不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事。就例如当耶稣提到门徒做门徒代价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了是要给地上带来和平，我并没有带来和平，却带来刀剑，因为我来了是要叫人分裂，人与父亲作对，女儿与母亲作对，媳妇与婆婆作对，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属我的，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属我的，凡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作属我的。耶稣在这里当然不是讲到凡信主的人都不要爱自己的爸爸妈妈和亲人，这里其实是特别讲到追逢爱我们信徒全心全意爱主的往往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人。坚决跟从主的人呢，常常都得不到家人的体谅，就是因为不信主的家人呢背后有一个黑暗的势力对属天的事抗拒，所以呢就造成了属地的人呢去憎恨属天的人。耶稣提醒门徒跟从神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很多时需要付上代价，甚至是作出牺牲的。我先生呢未读神学的时候，他在教会呢有一个侍奉的拍档，这个拍档呢是某一个机构的侍奉的中坚分子来的。咁有一日呢，呢个嘅拍档就返嚟教会嘅时候呢就衣衫不整，咁其中一边嘅衫袖呢都唔见咗。咁我先生就问佢嘅时候，佢就话呢，原来呢个拍档出门嘅时候，咁佢不信主嘅父母呢就阻止佢返教会，於是呢就扯烂咗佢件衫。几经挣扎，呢个嘅拍档终于出到嚟啦，嚟到教会啦。我哋可以睇到一个认真追求神嘅人，有时候呢是会受到不信主的人，甚至是自己的家人很多很多的阻挠，或是呢在不信主人眼中呢觉得这些人呢，哎，信神信到呢过了火位。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眼中，其实这个的拍档他为主愿意付出， 愿意是不惜代价的离开，离去到寻求神。其实他的热诚是应该成为我们的动力，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因为小小的挫折我们就放弃我们的神。而第二方面呢，我们说马太福音的13章44至46节，耶稣讲述两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都谈到人是为天国作出一些疯狂的举动。例如是什么呢？就是人变卖他一切的所有，为着是要得着这个天国的宝贝，天国这个贵重的珍珠。从天国的角度来看，这些疯狂的人其实是正常的，不过正常的人反被认为是不正常，是因为他们放弃贵重的宝贝不要，放弃贵重的珍珠不要。这个就是世俗不能够理解，以为我们癫了傻了。而第三方面，当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仍然有一种我们人所不能够理解那种的宽宏大量。他讲到什么呢？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耶稣的宽宏大量成为了信徒效法的对象，就好像使提反，他也曾经好像耶稣这样说过这番的说话，后来也成为了第一个为主殉道的门徒。其实历世历代都有主的门徒舍身成人，感染了很多的人归信耶稣的。所以圣经讲得没错，就是一粒麦子若不跌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果实来。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牺牲成就了那份的救恩，让世界上亿亿万万的人得到拯救。或者我们只不过是 平凡人，我们觉得哎，耶稣这么厉害，因为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嘛，那我们这么平凡。但是我们有时看看这个世界，原来都有很多平凡的人做一些不平凡的事。今年三月在这个国内和香港呢，都有一套的感人的电影。这套电影呢有没有看过呢？可爱的你。这个名字呢，因为是中国的戏院讲的，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呢另一个名字叫做《五个小孩的校长》应该大家都知道，或者都看过。这个的电影呢也都在加拿大的电影节里面夺得最佳的家庭电影的。咁呢个电影就系真人真事改编嘅啦，就讲述咧一个嘅校长咁名校嘅校长，佢因为身体唔好舒服啦，咁原本咧计划退休咧，跟住就同先生去环游世界吓，即系实践梦想，同埋唔好咁辛苦啦咁样。不过咧有一日佢就打开报纸睇到一个招聘嘅广告，就系讲到咧元朗嘅某一间嘅幼稚园用4500蚊。去聘请一个校长，而这间的学校呢亦都是如果之后没有足够的学生呢，就将要被杀校了。那这个的校长看到这个的广告之后呢，很有感动，于是呢他就愿意呢是去接纳这个 的职位，还有呢亦都不顾自己的身体，拼命呢是为这个幼稚园呢工作的。咁啊，电影就话佢咧最终咧系即系拯救唔到呢个嘅学校，咁就学校要倒闭啦。但其实咧真人咧呢个叫做吕丽红，咁佢系由呢个嘅2009年咧接手呢间嘅幼稚园嘅时候得5个学生，但系咧到今年咧已经超过咗60个学生啦。咁而候补名单咧仲有20人，咁相信大家都知元朗偏好偏僻嘅地方，但系咧今即係而家咧係有超過60個嘅學生喺當中，咁而學校咧亦都開始即係籌款，希望咧出年咧能夠係興建新翼，能夠咧再取錄更多嘅學生。咁我哋睇翻呢個呂麗紅呢個嘅人咧，原來佢都只不過係一個普通人，佢出身基層嘅家庭啦。咁中學畢業之後咧，其實就投身呢個嘅幼兒嘅工作，咁佢後屘半工讀。咁咧就一面讀書一面再做嘢，咁咧就直至到2007年咧，係取得呢個嘅教育學位。咁有人咧就稱佢為咧神奇女俠嚇，但係咧我覺得其實佢都只係一個平凡嘅人，但係佢嘅平凡係因為一個看見而改寫。其實我哋都可以係因著上帝俾我哋嘅一個看見而改寫我哋嘅人生。問題係 我们有没有真的看见呢？还是说我们是视而不见呢？圣经还有很多关于耶稣很多疯狂的说话和行为，不过呢我不在这里不再多讲了，因为再讲呢你们就不用吃饭。不过呢我鼓励大家回家再重温四福音，我们看看耶稣怎样教导我们，怎样去教导我们颠覆世界的价值观，一些人不能够接受但却是其实上帝最喜悦的一些的事情。从圣经历史来看，当一个人真实去面对上帝的时候，其实不癫狂都挺难的，就好像旧约亚伯拉罕，他面对上帝听上帝的命令，跟着就拿把刀要杀他唯一的儿子，为了就是上帝的吩咐将他献为祭物。而挪亚呢听上帝的命令在山上面做了一只方舟，我相信呢他当时一定呢成为当代的人的笑话，因为他很蠢，自己个在那里做这只这么大的方舟。而第三方面就是还有摩西，他接受上帝的吩咐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走干地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等等。如果新约我们又看到有彼得约翰等等，如果我们看看初期教会这么多的信徒之外，还有其他很多之后的中心信徒，例如有些人可能都听过李文斯顿、克里威廉、戴德森这些宣教士的故事，甚至刚才我跟大家讲的潘霍华、马丁路德金和这个王志明牧师，他们都是为了回应神的呼召不惜放下所有委身服侍主。这些人我们说他癫狂都不为过。今年的九月我就开始在西三一大学入面的 S 神学院，我就读了一个为期两年的灵命塑造证书课程。第一科就是灵命塑造的历史，主要就是认识一下不同年代的属灵伟人，他们怎样去建立灵命，做一个更爱主更像主的信徒。其中我就跟一个姊妹就被委派就负责分享这个圣方济和他的修会的属灵传统。我做完这个简报之后，深深感受到一个癫狂的人生原来就是一个完完全全放下自己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生活的人。这个的方济他在1182年出生于意大利，其实是这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之前的人物来的。他本来是有钱仔来的，年轻的时候挥霍无度，但是有一年战事爆发，他就带一些人出征，但是就被俘虏坐监，大约一年之后他就得到释放了。不过他回到家又再染病，这些的挫折令到他改变他的人生方向，他一步去悔改，去重寻人生的意义，去认识主耶稣。他首先放弃富裕放荡的生活，之后又经常去教堂祈祷读经，开始过着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他曾经为了修葺毁坏的教堂就私自动用他爸爸的财产，令到父子关系决裂，于是他就离开这个富裕的家庭，去到这个破旧的教堂过着一些刻苦清贫的生活。他虽然身无财物也都到处行乞，但他的内心是信赖耶稣，相信神既然是答应赐给属他的人有永生，那就一定不会拒绝供应他们在世的需要了。而马太福音的10:7-10记载耶稣差遣门徒身上不带钱财出去传道，又去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长大麻风的得洁症等等，这些都帮助到他日后侍奉那个的动力。他开始就过着模仿耶稣极度贫穷的生活，他相信用这种方式才能够脱离世俗，专心去跟从主耶稣和传福音。方济就在1226年44岁的时候就离开这个世界，成为历史上最受爱戴的圣徒之一，也都被认为是最贴近耶稣基督的人。 他的一生呢，除了是甘心过着简朴的生活之外，他亦都将所有的财物是给穷人，并且呢是拥抱神的所有创造，因为呢他认为呢世上一切的东西呢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他爱神的时候，同样就要爱神所有的创造。那于是呢他就将是太阳啦、星星啦、这个的火啊、空气啊，就为弟兄姊妹，鼓励呢人同大自然呢和谐共处，积极保护这个世界。那被后世的人呢就奉为他是生态环保之父。那不但如此啊，大家有没有看下这两张照片呢？看到什么？第一张照片有很多雀仔，他跟雀仔传福音。跟着还有这个是一个的饥饿的狼，他要感化这个饥饿的狼。传说中这个狼就来到一个的城市里面，因为没东西吃，于是就成日攻击人类寻找东西吃，令到这个的城市的人 很恐惧，不敢出门。咁呢个嘅方济咧嚟到呢个城市咧，知道咁呢件事咧，佢就揾阿狼弟兄啦，就同阿狼弟兄咧讲：你唔可以咧伤害神嘅神嘅仆人啊，神嘅子民。我哋咧嚟紧将会咧系每日供应你嘅食物，咁你就唔好再攻击人类咯。咁跟住呢个狼弟兄咧就即刻耷晒头啊，即系愿意接受呢个嘅方济嘅教训。咁于是咧，每日咧有人咧就去供应呢个狼咧食嘢，咁佢就冇再攻击啊嗰阵时嘅当嗰个城市嘅人啊咁样啊。除此之外，仲有好多噶，佢咧同猪决志祷告添。我哋见到咧，方济佢爱惜神嘅创造，万物都系上帝，所以佢愿意系去保护呢一个嘅生命。不单止提醒我，我们都应该要好好爱护大自然。但是呢，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也都要学习，我们呢要积极不分种族的向世界所有呢未认识神大爱的人传福音。因为呢方济连动物都不放过，同动物都要传福音，我们又岂能放弃有神形象的人类呢？我们说方济实在是一个标准的癫狂之辈，所以呢他死后其实呢是大概100-200年啦。咁佢咧影响好多好多嘅人，亦都有好多嘅追随者咧效法佢嘅生命，于是就不断建立修会啦。咁呢啲嘅修会，一方面咧就系帮助一啲贫乏嘅人啦，身心灵软弱嘅人啦，但另一方面咧又系积极嘅，系塑造信徒嘅灵命，使佢哋更加爱主，更加像主。亲爱弟兄姊妹，今日咧同大家去睇咗保罗、主耶稣历代圣徒嘅癫狂。其实还有第四批，就是我们的癫狂了。那这里呢，我容让我去留白，让大家去谱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又想一下，我们今天的属灵生命是怎样呢？如果在外人的眼里面我们是正常的话呢，那这个可能是一个警号，代表了我们可能跟世俗的人没什么分别。但如果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另类的，癫癫地的，常常做一些人家不太理解的事情的，那我们又要认真问一下自己，究竟这些癫狂的事情我们是为神做啊，还是为自己呢？如果这些癫狂的事情是为神的话呢，那我当然要恭喜你，为你感恩，因为你极有可能是在做神为你预备的大事。那所以呢，在神的眼里面是正常的，不要因为别人奇异的眼光就令到你放弃要去做那些的事。但是如果那些癫狂的事是为自己的，那我就要提醒大家，你们要回去圣经那里看看神怎样去教导我们，让我们将一些癫狂的事情回复做一些正常的事情。我不是说笑，我真的认真，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实在太多太多似是而非的教导，误导我们以为一些明明是不好不正常的事情就当是正常。就好像我昨天我爸爸买了明报，逢星期六明报就有一个杂志，里面呢都讲到这个的列治文的昆特兰理工大学，就是那间就是在 Lansdowne Moor 旁边的大学呢，就已经出现了三个的新式洗手间。 咁佢門外咧唔係貼住男或者女嘅字樣或者圖案，而係咧貼住咧馬桶同埋咧殘疾人士嘅標誌，代表住咧一個中性嘅洗手間，咩人咧都係可以去嘅。我哋睇到我哋嘅社會越嚟越多似是而非嘅真理，越嚟越多我哋基督徒唔能夠接納嘅事情。我们真的需要回到神那里，我们求神亲自督责我们，光照我们的黑暗面，让我们真真正正知道什么才是真，什么才是善，什么才是美，让我们做一些在上帝眼中是正常，是合乎神心意的事情。今天很想跟大家有三方面的思想，我们曾经为什么癫狂呢？我哋而家又为乜嘢癫狂呢？我哋又准备为乜嘢癫狂呢？你愿意一生背住耶稣嘅名，一生背起呢个十字架，无论顺逆或者危难，都到处传扬神嘅名吗？大家可以低头亲自同神去讲，我们在未来的日子愿意怎样去为主而活。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主，我们再一次多谢你，你让我们看到不同人的生命，他们怎样愿意一生的跟随你，怎样活在你的说话吩咐里面。天父啊，我们知道有时我们的生活很多忙碌的事情，可能我们为着那些事情奔波，我们的脑海全部都是可能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学业等等，我们没有好好记住其实主你回来的时候很近。这个世代很多的邪恶，很多的天灾人祸，都提醒着我们你回来的日子很近，我们需要将我们的优先次序重新的调校，不是我们在世的事情不重要，但是主帮助我们以你为首。当我们以你为首的时候，其实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处理去看，也许也都因此能够解决那些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去思想，今日我们为什么拼搏，为什么癫狂，我们将要为什么拼搏，为什么癫狂。主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在你面前倾心吐意，坦白地跟你分享，求主你悦纳他们，帮助他们的立志，帮助他们的认罪，帮助他们能够面对未来的时候 他们可以有一个轻散的心，因为知道上帝你和他背负走这个的天路，也都让他们知道主你已经原谅体恤他们的情况，你都会帮助他们接下来有力量去行前面的路。神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2016年，我们再次勇敢的为主你去尝试做不同的工作。我们为了是要得人，天父求你怜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尽我们所能，主你又有恩典让我们教会兴起燃烧，让我们能够真的在这个的社区真的发光发热。求主帮助带领我们，我们再一次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给我们有一个倾心吐意的可以同你再一次有一段祈祷的时间。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而求，阿们。好，让我们一起唱这首回应诗歌。